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跨时区三印》，我是思思，我现在在波士顿，这里是周五晚上的10:03。
我是小明，我也在波士顿，这里是周五晚上的10:03。
大家好，我是芷芷，在新加坡，现在是周日早上的11:03。
刚刚还跟小明和芷芷说到，就感觉我们这个人生的焦虑真是一波接着一波。做播客以来，也跟大家聊了很多操心的事儿，然后我们的一些人生阶段的问题。那我现在呢，在的一个阶段是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了，然后准备找自己第一份全职的工作，所以我就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有一个压力是做选择的压力。今天呢，想跟小明和芷芷一块聊聊。刚刚毕业的学生，作为一个初入职场的这么一个新人，选择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有什么需要考虑的东西？那如果就是心情非常紧张，就业环境就是不是特别明朗，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焦虑？对，然后这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三个想，聊的一个话题。先问问小明吧，因为小明我知道最近也，开始想工作的事情了。虽然小明是在一个读博的这个路上，我也想听听小明，你对找工作这个事情怎么看？
对，我现在是博士第三年嘛，我也是就其实这个学期吧，开始思考一些除了在学术界之外的工作的可能性。过去几个月，我主要就是一个是跟身边的学长学姐聊，有一些是已经毕业的，有一些是还在，就是已经接近他们项目的末期的，就是看他们做过哪些实习，然后有哪些领域是可以值得探索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会去自己去搜索一些有哪一些，比如说实习的机会，然后会同时在领英上去联系一些就是在类似的工作或者做相似的工作的前辈们，然后看能不能够跟他们聊聊天。就我觉得主要是在做这两件事情吧。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有意识到，就是周围的人其实他们做的事情都差不多，然后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我好像要么就是选 A，要么就是选 B，然后好像没有其他更多的选项的感觉。所以其实我最近也有点苦恼于这种，就是如何进行职业探索，然后怎么样可以去跳出这个自己已有的认知范围，能够知道就是其他的我的 C、D、E、F 的选项都是哪些。对，我不知道，只是在之前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困惑？
我刚在听小明讲的时候，就会想到，其实职业的困惑它从来就不会被解决，只会以一个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像小明刚刚讲的，不知道第一份工作要找什么。其实可能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个问题它的优先级没有那么高，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还是处在一个很快就要毕业的阶段，所以我当时的压力更多来自于我能不能先找到一份工资还可以，然后行业也还可以的工作。对，所以跟小明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当时只是框定了大概的行业和工种，就是互联网的数据分析。但是至于说，我未来真的要做什么，然后，从这个岗，因为这个岗是比较基础的嘛，那在这个岗的基础上，我又要发展成什么样子的，这些我都没有真正想过。我当时只是说，给我一份工作，然后我就达到我的目标了。对，所以当时的心态可能会比较的以短期为目标吧。然后小明提到的这种对未来发展的考虑，其实更多出现在我现在的这个阶段，就是我现在已经过了试用期了，然后也可能就要长久的留在那个 team 里面。那我就会开始想，就是我从数据分析的这个起点，我到底要往什么行业走，到底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什么样的岗位，这是我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然后，如果说考虑的方向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观察身边比我年龄可能大两三年的同事，就他们的道路怎么走，可能我以后的路也会怎么走。那我其实现在有观察到几种不同的方向吧，对，就比如说转产品经理， 或者是转行去做风投或者是其他偏咨询投资的东西，又或者是往后端去转，就是做更技术的数据开发的工作，对，或者是做转数据科学这些更 technical 的事情，可能跟小明讲的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吧。就是小明可能是通过 LinkedIn 去认识人，去做 networking， 然后通过校友的网络，然后如果是已经像我这样子进入职场的话，就是通过同事的网络，然后去做一个 networking。 思思呢？思思现在或许也在一个比较焦虑的阶段，就是面临着比较短期的压力。
是的，不过我觉得我的压力好像不仅仅是来自于短期。我很明确的知道，假如我想要一份工作，我是一定能找到的。问题是我想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去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就是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起点，然后选择了这个起点之后，就是到底重不重要，还是说其实起点只是一个体验而已，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其实我非常想问芝芝的，就是当初框定互联网数分的这个方向是出于什么因素的考虑，然后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你觉得当时的考虑是 OK 的吗？还是说还有可以提升的地方？
我觉得这问题也是对我过往选择的一个拷问吧。至于说为什么框定，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做数据已经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从研究助理开始，从我还没有就是真正走上社会开始，我就在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知道我对它其实是不排斥的。而且处理数据对我来说是一个满足好奇心的一个方法，对，所以首先是不排斥吧，不然肯定不能选择。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在真正选定这份工作之前，我有尝试过其他的岗位，其他的行业，比如说像投行啊、咨询啊，包括互联网公司里面的偏运营商务的岗位。然后我尝试过之后，确实觉得在我目前的这个阶段，从数据入手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大概是这两个原因吧。然后我现在做熟手了之后再去回想这个选择，第一我觉得是不后悔的，因为我确实还蛮喜欢我现在干的事情。我觉得在一份工作里面能有自己喜欢的部分、感兴趣的部分，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对，但是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也开始思考，我除了数据相关的东西我还能做什么。对，因为这个岗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你没有那么多的主动权，你更像一个取数的工具还有就是你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因为没有得到锻炼而削弱了很多，然后你可能没有一个比较全局的意识，只是说有点管中窥豹，然后别人需要什么数据你就给什么，不理解一个比较大的背景。所以说它的弊端其实是我现在才慢慢发现，所以才会思考说在这个基础的岗位之上我下一步要往哪里走。所以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你做出选择，然后认可自己的选择，但同时又发现新问题，又要做出新的选择，这样一个循环。我记得这个循环其实我们之前在很多期里面，特别是像焦虑的那一期也有聊到过。现在我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
对，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就提到说，很多决定都不是你做了一个决定就一劳永逸的，而是你在每走一步你都要不断的获得新的信息，然后再基于那些信息做新的决定。然后包括这又提到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焦虑嘛，然后其实我最近在跟就是我的 therapist 聊，我说每次一想到未来的事情，就未来三年五年我要在哪里，我要做什么，我就会非常的焦虑，然后觉得压力都会大多数是来自于对未来的一些预想和预期。就是他给我的建议就是说，有的时候过多的思虑未来不是一件好事，当然是有准备是好事，但是当你想的太多，然后就是这一方面已经成为你的干扰了之后，过度的计划未来就变得不再是一件好的习惯了。然后他当时给了我一个建议，就是当你意识到你自己又在想以后的事情的时候，你就通过于关注一些当下的小事情或者是一些细节，把自己的思绪就拉回当下。比如说你可以说，哦，我闻到了一个什么味道，或者是我看到了一个周围的某些颜色，某些状态，我感受到了温度的冷热，就是这种 很具体很细节发生在当下的事情，就可以让你把注意力转回当下，然后你会去更多的去专注于解决你当下的问题，就一个一个问题解决，然后未来自然就车到山前必有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想要找到一份完美的就第一份工作，它必须是符合我未来的长远目标，而且这一份工作能够引领我走到我最后想成为的那个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可能我们的路不是从 A 到 B， 不是一条直线的，而是很多时候就是不停的在走弯路，然后你可能每次走一小段发现哎呀不对，我要调整，就是不断的在一个往前走然后在调整的过程中。所以可能只要是大方向是对的，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寻找那一个完美的第一步，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踏出了第一步比就是思前想后觉得哎怎么样开始往前走，我觉得这个行动有的时候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些焦虑吧。然后我觉得思思前面讲到就是那个问题，就起点重要吗？很多职业包括数据分析，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也有请嘉宾过来就是想进入比如说咨询啊或者是一些其他行业，就是这个行业它的技能是很可以被转化的，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行业干几年，然后如果你觉得想有另外的变化之后，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职业它的可以积累一定的经验，然后这个经验是你换了行业还同样适用的。但是可能有一些职业它的经验就非常的具体，比如说我前几天跟一个在读工商管理的朋友聊天，他就说风投这个行业是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些技能，很多人可能进去之后你想转出来就比较难。但是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之前在做创业或者在做一些投资相关的工作，他想转进风投就会相对于比较简单。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个起点是什么的时候，或许只要说你我们不踏进一个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域，可能其他的就是我觉得灵活度可能还是蛮大的。
其实刚刚小明说了很多，我觉得说了两点吧。一点就是关于我们如何聚焦当下然后避免对未来过度焦虑。第二点是说就是起点我们可以尽量选择宽一点的路，然后将来调整的机会多一点。其实这两个我觉得我就是都有一些相关的想法可以跟大家聊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有想到其实为什么我们常常提到关注当下但非常难做到。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身处的环境，尤其是我现在在一个可以说是求职季，我能够随时随地的听到就是问我找工作状态的这样的声音，就包括我去跟一些学校的这种类似辅导员的角色就是去面谈，然后就会被问说你工作找好了吗，然后去一些朋友的聚会，然后可能会发现大家都在秋招中，就是某一些热门的行业，所以大家的那个招聘时间是非常集中，拿到 offer 的时间也是非常集中的。那假如是选择一些小众方向的人，他就会在这个潮流当中显得十分滞后。就是我觉得这种 timing 或者说节奏上的不同步很容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吧，就是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好，然后我是不是错了，就是会有这样的心理暗示。所以我觉得我心里最健康的时间就是我不怎么跟同样处在求职季的朋友交流的时间，或者是我不去见这种我的就是推着我向前走的这些人的时候，当我自己跟自己相处或者跟一些其他年龄段的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我是更能够关注当下我正在努力实现的事情的。所以可能再补充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不是说要远离我们的朋友，而是就找到一个现在比较适合去也许是跟你同步的人，也许是不那么在乎你的 职业成就的人，就是大家能更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进步或者生活上的一些美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是否有一些职业其实是留给我们很大余地，或者说有一些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过这种可转换的能力 transferable skills。 我觉得这里边确实有一个问题是说，就也是我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现在大家更强调的或者说更看重的这种基础能力是比较偏数据的能力。举个例子，就是数据分析还有计算机，这些能力是不管在哪个行业其实都越来越吃香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说沟通能力或者是文字能力，这些它到底壁垒有多高，然后有多么的受到重视，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被重视吧。就在大部分的行业里，就比方说假如你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然后你从事了两三年，就是你毕业之后就是开始做文字工作者，你很难说再跳到一个数据分析的岗位。但是反过来，就是即便你是一个数据分析师，但可能你在工作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表达能力，一些软技能，那么你可以跟人家说，我不仅会写，我还会做数据分析，我甚至还会计算机。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就发现，确实量化的能力，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相关的能力是更普遍的，在热门行业当中被需要。所以我观察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之前好像也在节目里提到过，就是我在做了很多量化的社会学研究之后，发现我其实对质性的研究可能更感兴趣。但是因为学术界的潮流是量化，所以在学术界往往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其实在职场我发现是一个镜像的世界，就是在学术界被看重的东西，其实在业界也同样是一个不平的一个天平。就是更多的重量和砝码和价值是在量化这边。那质性分析的能力也好，沟通以及书写的一些能力，其实包括人文方面的一些关怀，就是没有那么的被看重。所以就会陷入一个矛盾，就说我是应该退而求其次，去用上自己以前积累的量化能力，然后去做一些能够快速成长的行业和职位，还是说我去选择一些可能职业道路相对没有那么清晰的，甚至是有一点夕阳的这种文化类的行业。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取舍不光是在学术界，在业界也是同样存在的。对，然后作为一个文科生，我觉得就是我可能提供了一个有一点灰色的这个观察，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把话说绝。文科的朋友，就是你真的想去做数据，你是完全可以通过网课甚至拿到一些证书然后去找数据方面的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说难的不是去积攒那个 transferable skills， 难的是我到底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工作，然后我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是，可能在一年之前我们聊的还是学界跟业界的区别，然后去哪个，然后现在我们三个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踏入职场，然后在职场里面发现了和当时在学界可能相似的困惑，发现我们的问题好像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说明也许我们一直面对的问题是关于自身的选择，而不是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然后其实听刚刚思思的分享，我会观察到说思思纠结的问题好像会有一个相似的点，就是我是要坚持自己喜欢的但是比较小众然后没有那么被主流认可的东西，还是说随大流去做一些可能理性上面更优化对职业更优的一个选择。然后我会在想的是，会不会这两种其实是不冲突的，就是你可能需要有一些职业的护城河，或者说有一些硬技能， 在这个基础上别人才会看到你的软技能是有多么的好。因为我记得当时在做研究助理的时候，我的导师就跟我讲，其实他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只有 20%， 其他 80% 的时间都是在做跟研究无关的。然后现在我自己也工作了，我也发现在这份职业里面，其实枯燥无聊的事情占了可能有30%-40%，然后我真正喜欢的也就只有可能10%-20%，其他就是很常规很 routine 的工作。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可能我们是不是要接受一个和光同尘的局面，就是既用上那些被时代所看重的技能，但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也不放弃说自己对一些软技能啊，像私事沟通能力、文字写作能力的这个追求。对，所以我会再想一个平衡的一个选择。像刚刚小明有提到的一句话，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这份工作是不是能让人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观点，也是可能接下来我要考虑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刚刚我们聊到的点，就是说这个第一份工作它是不是真的重要，然后它到底有多重要。我就想起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播客，它是叫做科技早知道，然后跟魏哲，就是阿里之前的一个高管的聊天，我很喜欢那个播客。然后我最喜欢它里面提到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把职业道路分成三个阶段，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其实第一个十年，这个十年更重要的是去探索，去延长自己的长板，然后补自己的短板。然后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换行不换岗，换岗不换行。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可能我们即使进入了一份工作，但你看现在外部环境这么多变，然后我们自己的心思也这么多变，所以换工作甚至换行业可能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这个换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建立起什么东西，不要丢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也很推荐听众朋友们去听那期的播客，我真的学到很多的事情，特别是对刚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
对，我也听了那期播客，然后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多很有用的信息。就是在觉得那一期节目很有用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个疑惑，就是魏哲大大就是一个成功的商界人士，是我想要成为的人吗？就是我也会问这样自己这样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过来人，而且他功成名就，财富自由，然后又能够帮助很多人，我觉得当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但是是不是我真的可以去效仿他的人生节奏，就是把人生划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改善资产负债，我都能背下来，我觉得我那个又有记住，就是他第一个是改善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就提升自己的能力短板。第二个十年是去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和行业上发光发热。然后第三个就是去叫什么，印一张自己人生的股票。对，然后第三个十年是叫做去投资别人的股票，然后去就是利用自己的现金流去帮助其他的人去创造价值，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留下更多休息的资本吧。对，就是这是他的一个结论。对，所以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模式是否是适用于每一个人。哦，对，然后我也特别同意芝芝刚刚讲这个社会上热门的急需的这些能力跟一个人他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不必然冲突的，而且总是能找到很多重合的点。其实我最近也有这样的思考，就是其实原本就是在我们录这个播客之前的很多次聊天，我觉得我已经表现出了我对做文化行业的决心。对，然后为什么我又开始去探索其他的机会了呢？是因为我在一个很偶然的聊天里认识了一个跟我人生经历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姐姐，然后我觉得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但是她的职业路径跟我之前所想到的所有可能都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在这边念教育学院的博士学位的一个姐姐，然后她是从小生活在美国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的一个 女生，然后呢，她现在大概已经可能40多岁的样子。然后她的经历呢，就是说她办过一所女子学校，就是专门为女生办的，然后做过老师，然后做了很多教育创新的项目。她现在除了在念学位跟做研究之外，也在写一本书，然后那本书也是关于女性成长跟领导力的。然后除了这些，他一放假，又会去办夏令营、冬令营，去带全世界不同地区的女生去开发自己的潜能。然后他自己也有很多他认为是自我挑战的一些爱好，比如说登山啊，就是等等。而且他的这些事情跟他的身份、他的背景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他之所以充满了热情的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小时候，因为移民的背景在教育系统中受到过很多不公正的待遇，然后他观察到这个体系有需要改良的空间，然后他在自己的情感关系、家庭关系中也受到了一些挫折，所以他觉得非常有必要去跟世界上所有的女生去分享他自己的经历。然后，我当时跟他聊完天，我是真的感觉，就是我理解了什么叫 empower，就是我是那种被赋能的感觉，我是真的有就是被注入一种力量的感觉。然后，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当你看到他，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是就是激情四射的，然后他是非常有活力的，然后他对身边的人非常好，他有一种很朴素的热爱生活的这种，情绪。当然，他具体的做的事情本身，我觉得非常棒。然后，以及他生活的状态，对我来说都是，很值得我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像是一个 mentor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提醒我，其实一个普通的女性可以创造很多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的东西。为什么这个观念对我来说影响很大？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已有的范式里去寻找一些可能。比方说，记者，当你提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已经能够想到他一天的安排，就是非常传统和固定的。然后，比方说，甚至是咨询师，或者说，产品经理。互联网用户研究员等等，就是这些职位，你可以想象到他一个非常具体的工作状态，甚至你能够画出他之后的轨迹。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写书，然后也可以去办学校，甚至也可以就是成立一个自己的公司。就当时那个我们的小聊天会上，还有另外一个印度裔的姐姐，然后她是在做自己的创业公司，他们公司就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她很坚定，她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定能够成功。她也是还在念书而已，就是她也没有什么说这个世界她已经看遍了，或者她已经积累了很多财力、很多资源，也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种创造的可能，然后我就问自己，我要不要做一个创造者？那什么样的职业能够准备我，就是能够武装我，然后让我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有目标的、有资源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不那么排斥一些需要很多 tech 或者需要很多分析能力的工作，因为我觉得，也许最终当我创造的时候，这些都会帮助到我。就像之前贝贝的那期节目，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对。其实去接触一些新朋友的一些好处，就是说，至少你先要看到这种可能性。假如没有见到他，没有了解他的这个经历，我可能都不会知道说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
其实这个分享的特别好，然后这个就让我突然刚才又想到，我之前也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就朋友的朋友知道有一个可能也比我大个，我觉得可能3、5岁左右的一个，也是一个姐姐，然后她就是属于那种
啊，我问他现在在干嘛，他说我现在在创业。我说你创业做什么，他说我做那种产品经理吧。相当于他的创业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去接一些活。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想要自己去创业，然后想要就是一个人的公司这样。他说因为我就想每周工作三天，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可以去登山，我可以去选择，我可以去玩。就是我觉得除了思思刚才讲的一些可能是有远大的目标想要去改变很多人的生活或者甚至是改变这个社会之外，我觉得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了走一条不寻常的路，只是单纯的因为他们想要那种生活方式。就我觉得是属于在我日常的生活圈子里面基本上很少会遇到，就是像我接触到的那个姐姐，然后包括像思思提到的这几位前辈，就是他们的路径可以说是和我身边的人很不一样的。我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是研究生博士生，然后读了一个相对于技术一些的专业，然后毕业之后大部分人都去了那几个可以就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的领域。所以其实我还蛮好奇思思和芝芝是怎么看待，就是怎么样可以走出自己的这个圈子，然后去真的是看到不同的可能性。就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像思思说的，你只有接触到你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可能，不然的话就是你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种职业道路可以去尝试。
我听到刚刚我们三个人的分享，我会想起一句话，这句话就叫做你会被什么打动，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但这有点太绝对，但我能感受到的就是可能前辈或者说已经走过的路是有很多很多条的，但是我们听到了谁的分享，我们觉得被触动到了，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觉得那种触动的感觉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然后这可能也告诉了我们说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像刚刚思思分享的就是说从那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女生的那个故事里面，思思能感受到我也要像她一样，我要成为一个创造规则，一个创造者。然后对我来说的话，我就是从那个魏哲的那个分享里面体会到说，至少在职业的前十年，我想做的是一个体验者、探索者，就是摸索不同行业的他们的那些规则，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然后也是通过听那个播客碰撞出来的。然后对小明来说，可能看到的事情就是你想要跟当前的生活不一样的一个道路。这个道路是什么，可能他你最后不一定会去选择，但是你想知道。然后我觉得这个新的话题我觉得也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其实最近我是跟朋友合租嘛，那几乎每一周我们都会有一个局，然后这个局就是大家邀请身边的朋友一起过来，就是朋友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可能聊一些行业的东西。然后我其实也能体会到小明说的，可能身边的人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差不多的，即使说大家可能在不同的行业，但其实路径大概也是读本科，读研究生，或者是读博士，然后出来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觉得首先可能我们要承认这些局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这个行业去深耕，其实这些人脉资源是能够大大的加快你发展的脚步，然后让你在这个行业的触角的信息会变得更加多样。对，这是在既定道路上面的一个很好的帮手。但是它就有一个像小明说的重要的缺点，就是你没有办法接触到新的人。那在我这边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当下跟 local 的了解是可能偏弱的，就只有在公司的时候可能会跟 local 啊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啊有比较多的聊天，但是在私下生活里面这是一个可能需要继续探索的部分。然后这其实就需要说你真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就是在建立好了舒适圈的前提下你再去踏出一个舒适圈，我觉得是可能比较值得的一个选择。不知道思思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想法。
我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说心态要更开放，因为我意识到我遇到这种跟我非常不一样的人其实都是在一个完全没有期待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是我跟这两个同学完全就是因为一个课 但是有一个挺值得分享的事情的，就是我之所以会跟这个意大利裔的姐姐加上联系方式并且约出来吃饭，是因为在那个课上我们有一个那种随机分组的讨论，然后其实每一个小组有很多人的，就是十几二十个人，但是在那次讨论里我就跟他共振，就是我就跟他有一种很莫名的亲近感。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课就是美国人为主的课，然后很多都是白人啊，然后有一些非裔，有一些拉丁裔，然后有一些亚洲人。亚洲的学生通常都是比较就是所谓的那个内敛，然后可能会让发言积极的同学先讲。所以经常遇到一些情况，就是可能到最后你没有机会讲，可能你是作为一个倾听者。但是这个姐姐她就特别鼓励我讲，就是她会非常对我表达的意见给我很多积极的反馈，而且她会非常鼓励当时我们那个小组里面的亚裔的女生去发言，就是当大家有一些人讲过东西之后，他会主动的说我们听一听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他很特别，所以那个小组讨论完之后，比如说我好喜欢他，我就跟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讲他之前还做过一个就是专门针对韩裔女性的韩国女生的一个教育项目，所以他一开始还以为我是韩国人，就 anyways， 就是我就发现他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他是一个很有同理心跟关注到这种少数群体的这种意识的。我是先喜欢上了他的性格和他的为人，然后我想要了解更多。所以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在日常交往中能够发现真正吸引你的是什么特质。就比方说有些人会被那种很有领导气质或者非常果敢非常酷的那种人吸引。那有些人可能会被那种非常柔软非常热心的人吸引。接触一下吸引你的这些人，也许他们的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启发。我觉得这是我领会到一个东西。我一开始说啊，好像这就是一个非常随机的事情，就是我跟他完全是随机这么碰到一块儿。但后来想想也不完全是，就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假如他是一个高冷的，因为他是一个白人女性嘛，就假如他就是一个高冷学霸型的，可能我并不会想要私下跟他一块吃个饭。所以我觉得一是打开自己，二是寻找有吸引你特质的人，然后了解一下他们做的什么样的人生选择。
我还挺好奇，就是我记得你说你上的那个课其实不是你们专业，应该不是专业大多数同学选的课。
对，我觉得小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他让我想到一个，也是一个我突然意识到的事情，就是我最开始会选这个课，完完全全是因为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告诉我他觉得这门课很好，是他在这个他的项目里面觉得最好的课之一。就这个同学跟我的项目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他是教育学院的，我是文理学院的，我是念东亚研究的嘛，然后他是做类似教育创新这样的一个项目。我现在才发现，就是我在选择事情上非常倾向于信任那些吸引我的人，就是我其实并没有特别在意那个课的内容和 syllabus 是怎么样的，或者这个课的同学的组成，大家的背景是怎么样？其实我没有在课前说很认真的去调研过。我会去听第一节课，完全是因为我非常信任和喜欢我的这个朋友，就他的个性和他的生活状态，所以我就去了第一堂。去了第一堂，我发现这是我要的，然后我就一直听下去了。为什么这个课是我要的？其实也是这个课的氛围，就是他那种非常有活力的氛围，还有这个非常有照顾学生的心的这个老师打动了我。所以同样就是不是这个课具体的干货，而是一种能量，对，感染到了我，所以我留在了这个课上，打破圈层和 吸收更多的可能性的一条路子，就是说去做一些你不熟悉的事情。比方说，因为我在文理学院上了很多课，我过去的一年半，90%的课都是文理学院的，虽然是不同专业的，但是我会发现，就是在研究生阶段，文理学院的同学都是偏学术型的人才，然后大家的职业选择的范畴基本上就是学术或其他，而且我发现大家对其他的想象还比较模糊，就是这可能是我接触到的社会科学的同学或者是做人文学科的同学他们会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花了很多年在学术上，然后某一天发现自己要出来的时候，都会进入一种比较不知该如何选择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是一个困惑的人，然后我在一些困惑的人当中，所以不知道这个出路在哪里。但是教育学院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带给我这些启发，但是真正上这个课之后，我发现教育学院的学生的背景基本上都是有很多年的职业经验，不光是在教育行业的，也有很多人是做咨询，也有人是做工厂上的流水线工人，就是什么样的背景都有。而且这个课呢，因为它是这种实践导向的，所以它的这种校友对话会或者是一些它甚至还有一个播客，就是我们每周其中有一个作业是去听校友的分享，就是从这个课毕业的学生，当他们回到职场去做校长了，去创业了，去做科技了，他们带给我们什么新的思考。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注重职业探索的这么一个氛围，这种机会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当大家有机会去进入一个有很多成熟职业生涯的人的这样的社群，或者是比如说在网上能找这样的社群，或者是在甚至是某一个兴趣小组，比如说你喜欢登山，然后你可以尽可能的去多接触一些就是30岁以上的或者说经验丰富的这些人，可能你对自己的想象也会更广阔一些。包括刚刚芷芷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能看到近两三年会发生的事情，也只能做短期的选择。所以其实很多这些教育界的人，可能他们刚毕业两三年也都是迷茫，或者说做的选择都是很接近的，只是到后面这个枝杈才开始生长开。所以我觉得跟同龄人聊，或者比自己年长一两岁的两三岁人聊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跟更年长的人是另外一种帮助。对，然后我觉得能够帮我减轻焦虑感，时间线拉得越长，越会发现每个人的道路都是非线性的，然后反过来去看自己的选择，就会发现我没有一条路可以跟着走，就是我没有一条很清晰的路，我不可能说我就像那个意大利的姐姐一样，我就学她，我每一步都复制，就这也不靠谱，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近处的人去沟通，能够学到一些当下行动上的选择上的一些事情，但是跟更年长的人沟通，能够把眼光拉得更长远，然后能够降低一点焦虑感。
挺喜欢刚刚思思分享的就是这个感受，然后我感觉就是说我们怎么从日常的圈层里面找到新的不一样的可能性。我觉得第一个我很喜欢的分享的点就是思思说的那个跟你有同样能量的人，我觉得他其实是运用一种感性的力量去帮我们找到生活的方向。因为坦白说，我觉得在很多跟职业相关的选择里面，我们可能更强调有什么分析的因素然后我们一条一条去看，然后我们就，我记得我们之前在没着落的一年里面甚至有聊过说做个 Excel 然后去对比一下看，就是这些都是很符合我们习惯的一个分析方法。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听从一下你内心的最本能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个人，然后你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带给你的整个氛围。就有的时候可能这种感性的东西是帮助我们运用理性工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火花吧。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我很同意刚刚思思说的，就是你接触的人其实是有年龄层的划分的。然后像刚刚我分享的可能是刚刚毕业两三年，然后他们的职业路径就是我能够复制的，甚至我可以就是说把自己跟他们去做一个对比，然后看自己到底要怎么走，这是特别细化的一个选择。但是就是偏宏观，然后偏整个人生大方向上的一些迷惑，我很同意思说就是要把眼光拉长一点。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跟朋友聊过，说其实整个人生我们是有80年，你在现在当下做的选择，你怎么知道可能10年20年之后它还会不会那么重要呢？
对，我记得之前好像在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前辈跟我讲说，其实有的时候你要看比你大10岁以上的人，他们当下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看你自己会不会被那种生活状态所吸引。就像思思前面提到的，就是被那个意大利姐姐的生活状态所吸引。对，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在学校的环境中确实是可以通过就上一些可能自己院系之外的课，或者甚至就是去其他的学院去社交活动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去认识可能不一样背景的人。但是当我们走出了学校这个环境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是可以走出自己熟悉的这个圈子，然后去认识更不同的人？
这个我可以来发言，因为我已经走出了社会。但就是其实我在新加坡这边是有参加一些可能当地的社群的活动，就比如说读书小组啊，或者是爬山的一个小组，或者是去做义工。就我觉得做义工这件事情是感觉最能接触到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像我之前参加的一个慈善活动，它就是组织去打保龄球，就是融合了运动再加慈善，然后这两个最容易认识人的渠道。然后在里面确实也认识到了像来了新加坡很多年了然后在大学工作的人，对，然后也有说来了两三年然后在做投资的一个姐姐，对，就是感觉大家的背景就是很多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像参加这种社会活动，特别是比较正向的像运动啊做公益啊这种，是更容易认识到说跟自己的圈层跟自己的背景很不一样的人。但是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一个弊端，就是你即使参加了这些活动能不能聊得来，然后能不能聊到点子上，其实是另外一个话题。因为这种活动很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社交客套一下，但是你也不知道能不能聊到那些足够就深入到能够让你思考生活然后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这样一些话题，我觉得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思思跟小明在这方面有什么想。
其实我觉得校友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就即使当我们离开了学校这个环境，校友永远存在。我觉得很多学校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数据库，然后包括我之前就是有在领英上搜索我感兴趣领域的这样的人的时候，其实一般领英就自动算法就会给你匹配一些你们有过同样的教育背景，就在同一个学校，即使没有重叠，但是是校友的这种联系出来，就是我觉得这种关系就会让他更乐于去通过你的领英申请，这是第一步。然后我觉得他也会更愿意跟你分享一些他自己的就是职业选择，而且我觉得这种可能会比知识之前提到的可能去参加活动，如果目标是说去了解他们的职业选择，包括职业选择之后带来的生活状态，可能通过校友这个会是一个更高效或者更直接的方式。
我不知道离开学校还有没有这种机会，不过我其实也蛮喜欢就是去一些沙龙或者讲座，不过现在大多数在学校里的，就是比方说我在 Q&A 的环节我发现某某某人就是他提的问题特别好，而且是我会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能在一些活动的场合通过大家的说的话，或者是通过一些私下的交流发现可能我们是比较合得来的，就是有一些兴趣点或者是个性上的契合，然后 通过这些再发散到职业也好，或者是学术上的就是互相增进也好。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领英它对人的划分，或者说它能呈现的信息是比较固定的，就是我们其实也只能从它的个人主页上了解他的职业经历，他的学校，但是我们无法了解他的性格，他的生活状态，然后他的兴趣爱好。但是我觉得通过一些线下的活动，甚至是播客，甚至是一些社交媒体，就是你能更直观的看到这个人的感性的那个面向，然后能看到他的生活状态。然后其实有时候这样的朋友给我带来更多新的思考方式，或者一些新的角度。我觉得就是可能有时候当我们追求高效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得更直一点，但是当我们低效一点的时候，可能我们能遇到更多的惊喜，所以这是一个取舍吧。我觉得刚刚我们的聊天其实也让我想到我在教育学的这个课上学到的一个理论，就是当时我们通过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小组任务分组任务的一个游戏，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需要去评估我们是在 organize to learn 还是 organize to execute。 就是当时我们那个游戏是有输有赢的，就是需要完成一个目标，然后有的组呢就是在快乐的状态下大家一起团结协作拿到了最高分，那有的组呢就是大家都非常想要成功，非常想要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最后在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下输掉了这个比赛。就是这个东西对我的启发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想的是去 execute， 就是我们想要的是实现完成，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会给我们和身边的人带来一种紧张的气氛，就是我们不能输，我们不能犯错，这种心态有时候会关闭创造力以及纠错的能力。就比方说当时我们那个游戏是在地毯上面，就是大家不能踩到一个警报器了，所有人要齐心协力的去等于说找到所有的地雷，并且找到一个可以避雷的路径。像当时我们那个组就非常紧张，就是一踩到地雷大家就觉得啊好失望，我们又踩到地雷了。但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你寻找这条路径的过程必然要找到地雷，并且找到地雷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是你发现这条路径在哪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对职业选择和人生选择来说可能也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我们非常想要去 execute， 就是我们非常想要实现某种目的，然后达到某个终点，但是有时候如果怀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可能我们能够更开心更放松，然后也更大程度的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团队协作还是个人选择上，这个理论都有一些启发的意义。
我觉得可以补充两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就是我朋友在秋招的时候经历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就是大家都想出头，然后大家都想把这个搞好，但最后就是全组全军覆灭，因为每个人都太想出头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刚才提到的 execute 的这个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想补充的就是学习的心态它其实是有环境的限制的，所以这也呼应了我们可能一开始聊的话题，就是你想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环境。一个容错率很低的职业环境，你是没有办法用学习的心态去做事情的，因为学习就意味着可能更高的错误率，然后当这个错误你犯了一次就没有翻身之日的时候，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补充一点就是找一个至少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个容错率还比较高的地方。这是我对刚刚思思分享的两个补充。
我觉得芝芝分享的太对了，就是这就是教授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指引，真的是这样。就是只不过他的角度是说 他从组织的角度去想，他认为环境是大家共同创造的。但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新人，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同事，也没有办法改变一个组织的环境。那像芷芷说的，就是要选择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然后学习的这样的环境，其实可能也很重要。如果大环境选择不了的话，就选择一个小环境。
我觉得有的时候缓解焦虑的方法就是我就会告诉自己，其实第一份工作如果不行了还可以再换嘛。就是如果你觉得你那个组可能环境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理想，那可能可以在同一个公司里考虑其他的组，然后或者是就是再换一份工作，也可能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至少我会觉得啊，就是是不是一定要找到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然后就一直干下去，但是有的时候也转念一想，其实可能也不需要这样。换一个想法之后，我觉得好像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好，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一些些的小小的焦虑中开始，但是聊到最后呢，就是我感觉我们三个人都进入了更放松的状态，就至少我是真的有感觉到更舒展，然后感觉也更有力量去做好当下的事情。如果有小伙伴听到这期播客觉得喜欢然后有共鸣，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对，然后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